今天的福音书是在路加福音的1:39-45，奉主的名。那是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莉莉莎白。莉莉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莉莉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主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从今天的这三段经文中可以看到，在米迦书讲到这一位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牧者，将来会成为这个百姓的这个平安的，是出生在一个犹大支派的这个伯利恒的一个小小的地方，这个伯利恒就是他们的祖宗大卫王的故乡。这是这一位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牧者这一位王的这个根源，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然后当我们在希伯来书刚才看到基督耶稣，上帝不喜悦人就是基督不喜悦那些人所献上的祭物礼物，因为他要成为一个自己要成为一个肉身，就道成肉身所以说上帝为基督耶稣的降生预备了身体因为他自己要成为那一个祭物，而且能够永远除罪的祭物。人间的这个所献上的祭物和礼物都是暂时的，而地上的那些祭司和大祭司，他们行礼献上这个行动，这个祭司本身也是暂时的，因为这个祭司他的寿命到了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上帝立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时候，又使他成为那个祭物的时候，成为那个给人类的礼物的时候，他的身体是永存的，他的肉体被献上成为一个神的羔羊替世人赎罪的祭物，但是他的生命却靠着圣灵和上帝自己乃是永存的。所以他的这个职分，大祭司的职分是永远不会废弃的。但是我们人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的话，献上燔祭就是完全烧掉的祭，赎罪还是赎罪祭，都是按照上帝律法上献的，这也是不得不行的。可是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成为赎罪的祭的时候希伯来书这个10:10就讲到，基督这一次献上他的身体都久已得以成圣，所以凡是在他里面的人也能够得以成圣，因信耶稣基督，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圣的，在上帝眼中。而且这一生的过程当中，基督徒乃是走一条成圣的路。好，我们进入到这个福音书本身，这里短短的7的经文，但是我们会联系前面的经文跟后面的经文，这一整章的经文里面的一些内容来今天讲以下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关于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单单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他这里就有讲到三个福，这是在42章 42节 A 的地方讲到是说，这里刚才挡的路加福音不是第三章，是第一章哈。第一点，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基督信仰的历史当中，这个玛利亚就是这里讲到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玛利亚被是后世的基督徒们尊称为圣母玛利亚，或者是叫外福玛利亚。而刚才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经文中的伊丽莎白的身份是一个在圣殿里供职的其中一个祭司，当时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她是后来施洗者约翰的母亲。其实当时这个伊丽莎白其实就是怀着施洗者约翰，也是上帝应许要来到地上的。他被称为是这个新约的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而伊丽莎白从这个肉身这个上来说的话，她是这个玛利亚的表姐，可能是玛利亚母亲的这个姐妹的女儿啊，可能是姐姐的女儿，我们不知道。这是伊丽莎白在看到这个玛利亚来看望她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人肚子里面其实已经都怀了男胎，但是伊丽莎白是从她的丈夫这个撒加利亚怀的，可是玛利亚的，从圣经的这个记载中告诉我们，玛利亚的胎并不是从她的这个未婚夫约瑟那里怀的。圣经记载是说她是被圣灵临到她身上，所以说她怀了一个男婴，在她的这个就是后来要降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她就高声的宣告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到43节她就说，主的母到我这里来。什么是主的母？主指的是救主，或者是主人，甚至是宇宙的创造主的意思。他是救主的母亲，主人的母亲，这个宇宙创造主的母亲。因为耶稣被称为是上帝的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是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借着他造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一个道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的根源是在那里。这是在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这个表姐的时候，这个伊丽莎白的怀的这个胎就是后来的施洗者约翰，他在里面高兴跳跃，然后伊丽莎白同时就被圣灵充满，就高声说，玛利亚，你是妇女中有福的。他第二点讲到第二个福字，42节的 B 啊，下半节，他说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其实伊丽莎白年纪很大，她的丈夫也年纪很大，他们在这个撒加利亚在这个祭司在圣殿的圣所里面供职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他，你老婆要为你生一个儿子。那撒加利亚不信，不可能，我都这么老了，我的老婆也这么老了，不可能有孩子。结果他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变成哑巴。出来的时候， 他跟所有其他的祭司呢，圣殿内供职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会说话了。后来别人问你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他叫约翰的时候，他才开始说话了。否则的话，从他听到上帝说你的太太要会怀孕生一个儿子，直到约翰出生那段时间，撒加利亚整个至少十个月都是哑巴的状态。所以对于撒加利亚和这个伊丽莎白他们夫妇来说的话，他们所怀的这一个约翰，是希切约翰，是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的。伊丽莎白应该以自己和他所怀的胎有福，可是当他看到玛利亚向他问安的时候，他看到原来玛利亚比他更有福，所怀的胎比他的儿子约翰更有福。这个胎不是俗胎，也不是凡胎，相比于这个伊丽莎白是一夫一怀中怀的这个世袭者约翰，他是这个他的丈夫跟他一起结合才怀上的，所以说这是凡胎是人。他后来虽然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比起耶稣来说，耶稣是什么胎？耶稣不是凡胎，不是俗的胎，而是神灵之胎，圣灵之胎。或者玛利亚所怀的不是一男一女结合所怀的孩子，乃是上帝的圣灵的能力伏庇在降临在玛利亚身上，他就成了这个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取了肉身的一个承载物。这个玛利亚的子宫成了这个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个降生的一个这个载体。 OK，而且他在被宣告之前的经文里面讲到，是说他要被称为，因为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宣告说，你所怀的他要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他是圣者，他是万族万邦，其实万代之主。当施洗约翰长大的时候，他奉命从旷野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传道，施行洗礼的时候，通国的或者犹大全地耶路撒冷和犹大，因为他们其实是已经是半王国的状态，有三个分封的王，但是犹大全地的人和耶路撒冷的那些百姓，当然特别是那些权势大的尊贵族不见得来，但是很多这个税吏啊哈，士兵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来到施洗约翰者面前。甚至当时的一个分封的王，这个希律，他因为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影响力和他的全能的时候，他也是也是在想要听这个施洗约翰的讲道。所以他最终还是没悔改，但是这么多的百姓去到他面前认罪接受悔改的洗礼，在约旦河接受洗礼。可是当他看到耶稣来到他面前那在约旦河的那个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宣告说，看啊，我虽来给你们用水给你们施洗，你们这么多人受洗，我的影响力也是像先知中好像非常伟大的一个人，因为我是奉上帝的命令来到你们中间。可是这一位来到我们面前的耶稣，他要用圣灵跟火替你们施洗，我就是给耶稣解弦的也不配。也就等于说，相比于人来说，这个施洗者约翰就好像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个这个中间人，他是旧约先知的这个职分上的终结者，但是他是开拓新约迎接耶稣救主到来的开路先锋， 所以他的身份非常的尊贵，他的能力非常的大，权柄也非常的大，那么多的人因他的传的道呼召说，天国近了，神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些人就来悔改。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跟施洗约翰所打讲的第一卦也是一类似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为耶稣就是那个福音的中心核心，他就是那个福音，他就是那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对于约翰来说，我比起耶稣来说的话，我太微小了，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就是我连做他仆人都不配，仆役都不配。所以说施洗约翰最终的一个宣告是说，主必兴旺，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当他被七律收押的时候，他还差遣两个当时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我们等候的是不是你？这就是约翰的他的那个生命的见证。那此时此刻，约翰也是在这个六个月大的这个胎儿的状态，玛利亚也刚刚拥有了耶稣在他身体里面。他们见面的这段谈话相当的可以说是感人，也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其中能够学习到，那不只是这七节的经文，就是这个约翰那个路加福音的这一整章里面，就显示了上帝在历史当中怎么样使用妇女来成就他的这个使命，成就他的救恩对人类的使命哈。一个是开路者先锋，一个是救主耶稣。当这个伊丽莎白继续被圣灵感动宣告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他说主的母，主人的母亲，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这是哪里得呢？我应该去看望你，我应该像这后来那些博士带着礼物去朝拜耶稣那样子，我虽然是你的表姐，但是你怀的胎比我怀的这个约翰要来的尊贵太多了，你怀的胎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宇宙的创造主，他才是真正人类的主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可是你却先来到我这面来问我的爱，我跟我腹中的胎儿就是约翰，一听到你问爱的声音，然后是他说表姐平安，玛利亚这样问的吧，不见得是这样说的哈，但是那个伊丽莎白本身跟那个怀着的胎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的约翰心里面就跳动喜悦，孩子一跳动喜悦，妈妈也跟着跳动喜悦，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才意识到玛利亚所怀的胎真的是跟自己的不一样。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她被圣灵感动肯定玛利亚你是那个相信的女子，因为在玛利亚听到天使说玛利亚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了，你不要害怕，你所要怀的胎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是非常的惊恐，她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都还没有跟我的这个未婚夫同房，我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我如果说现在有孩子的话，我岂不被犹太人的律法所定罪，要用被石头砸死吗？人家一定以我为一个淫乱的妇女，我的丈夫也要把这个未婚夫也要把我休掉，所以说他非常的恐慌。当天使一句一句的解释给他听的时候，玛利亚就显出了一个相信的女子会有的一个反应。你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有应验。玛利亚就是那个相信的女子， 相信的女子面对相近的女子。伊丽莎白跟她的丈夫虽然惊奇于上帝的作为，他们也有了 男婴、啊、怀着，虽然他们没有像现在的医学一样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造出男孩女孩，但是当时上帝应许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就是一个儿子。神对玛利亚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这被称为相信的女子在这个伊丽莎白这位圣灵感动充满之后所宣告的，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因为没有一个一父一母所生的人不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说明我们是有过犯的，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不但有原罪，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之中还有一些的这个叫做本罪，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说因为有过犯，因为有罪的缘故，就需要上帝赦罪的恩典，需要上帝的爱来保护我们。所以说你在神殿间已经蒙恩了，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说你的身体将要被选择成为救主诞生的一个载体，上帝要用你啊，你已经蒙恩了，主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你。这个大卫的位是什么位？是王位。他不是一个大卫虽来的，这他的本来是一个有很多个个的这一个最小的小弟，他是在家里面做牧羊的，在家里啊。可是上帝提拔他，就给了他尊荣，成为犹大啊全地的王，成为大卫王。所以说救主耶稣被先知预言将要从大卫那里继承这一个王位，因为大是从家谱上说他是大卫的啊啊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大卫也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后代。大卫的位就是这一个王位这个身份，虽然这个约翰跟这个玛利亚他们算是这个大卫支派里面的这个没落的啊，特别是约瑟对，约瑟是没落的王族，就是大卫的这个子孙里面血统里面的一位。而且上帝对玛利亚应许或对耶稣的这个应许是说，你的儿子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因为大卫的国都停止了，到后来的话几代之后就没有人多少代之后就没有他血统的人在做王了，因为现在的就分封的几个王都应该不是大卫的子孙，也不是这个犹大支派的，但是这一位由玛利亚所怀的这个胎出生之后将要继承大卫王的王位，而且他是永远的王，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玛利亚已经成为一个平民，或是说约瑟也成为一个平民，因为约瑟的这一个职业不是做王啊，在宫殿里面享受荣华富贵，约瑟是以自己的手工做一个木匠来维生。那他的妻子啊，虽然这个已经订婚了，在还没有结合的情况之下，所以说按照玛利亚和这个约瑟当时的身份地位的话，上帝的儿子耶稣竟然临格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或是临格在玛利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子宫里面，玛利亚可以说是母凭子贵，因为耶稣是那么的尊贵和伟大，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是永远的王。所以说伊丽莎白说，你是女子，你是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主对你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些话后来都一一的成就，一直现在 还在应验当中。当我们蒙神的恩典，蒙神的这个 赐福，得到一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的关键，在于像玛利亚或者是像伊丽莎白那样子。其中有一句话就在前面啊，约翰路加福音前面的里面讲到，玛利亚在回答这个最后的时候回答天使的话，一句话非常重要，说我是主的使女。如果你是男的话，当然说我是主的仆人，比像这样后来的施洗者约翰一样，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在38节的 A 啊。当玛利亚听到了一整篇天使预告说有一个圣婴要降临在你身上，圣婴的生命要从你而出，你的身体将成为圣子耶稣的载体的时候，玛利亚的一句反话，她突破了犹太律法那个定罪的这个死罪的这个恐惧，也没有去征得他未吩咐约瑟的意愿和同意，也不照自己的意愿。我是一个少女，我现在突然之间这个腹中怀了这个胎，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对犹太的这个文化历史当中是多大一件羞耻的事情。如果这个是因为跟其他的男人犯了淫乱所发生的话，这是一个恐怕的事情。所以说玛利亚在讲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照你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还有我这个所怀的孩子身上的时候，这是要突破多大的这个阻碍和心里面的 这种什么，他不照自己的意愿，不照他自己未婚夫的意愿，也不会照犹太人的意愿，而是选择彻底的完全的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和安排底下，他愿意成为救主的这个肉身的母亲。所以到后来的经文中啊，在这个45节之后的经文中说万代要称你玛利亚为有福的，他将是成为人类历史中妇女中成为母亲中最有福的一位，因为他被上帝拣选，因着他的顺服，彻底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他成为外旦的这个有福的母亲，有福的妇女。这里 中文用外旦，但实际上英文里面讲是 all generation， 是没有断代的，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当中只要有生命的延续啊，这个福分就永不停止。因为在每一代中都有信耶稣的人，都有因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救恩受洗归入名下而得着上帝儿女的名分，得着永生的这个福分。所以说有一个这个总结就是什么，我们要得外代的福分，不只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要得福分，而且这个福分因着我们的完全的顺服，顺服上帝的旨意和安排，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安排和旨意彻底的完全，我们不但得到自己这个上帝所应许的福分，而这个福分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直到主再一次来的日子。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从这一对表姐妹身上看到成为顺服神旨意的一个榜样，他们成为妇女中有福的人，玛利亚更是有福，因为她的身体被主你使用，成为救主诞生的载体，成为万民的光，使我们全人类靠着这一位母亲的顺服而能够得以迎接圣婴耶稣的降生。在25号庆祝主耶稣，再一次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人间救赎我们的这一个节期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看到顺服者的生命是何等的蒙福， 主你所施的恩是何等的大。感谢你，愿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福音的载体，能够宣扬这样耶稣为我们降生的好消息，不只是圣诞礼物圣诞老人而已，乃是救主降生，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那他所喜悦的人，就是那些相信的人。不只是相信的女子有福，相信的男子，相信的丈夫，相信的妻子，相信的母亲父亲，甚至相信的儿女，都是一代一代蒙福的。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你自己的预备赐给我们的福分，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